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做个痛而不苦的人》，作者关国瑞。我们今日正生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，近年来的天灾人祸特别多，也特别厉害。假如说台湾的921大地震是天灾的话，那么发生在纽约世贸大楼的911恐怖袭击便是人祸。主耶稣昔日岂不曾说过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我们的主并没有否定苦难的存在，可是他却也强调在他里面有平安的应许。原来在苦难中才能越发显出平安的宝贵，而这样的平安才是真正喜乐的基础。自古以来，苦难确实是一个人生的奥秘，特别是每逢有大灾难发生时，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都会很自然地去问，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？假如神是慈爱的，为什么他不阻拦恶人行恶呢？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。假如我们硬要从其中寻找答案，结果很可能是带来更深的失望和沮丧。苦难的问题最好不要随便的解释，因为如果解释不当的话，便可能使受害者苦上加苦，痛上加痛。自古以来，苦难确实是一个人生的奥秘。苦难既然是难以避免的，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？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如何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呢？第一，认识苦难的意义。对于我们一般所遭遇到的苦难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意义。惩罚的意义。苦难可以说是来自于神对人类罪恶的审判，是人犯罪的结果。可是我们也要知道，每逢神要施行惩罚性灾难之前，他必定事先有警告，他必定给人有足够的机会来悔改。这样的例子在旧约历史中屡见不鲜，如诺亚时代的方舟事件、索多玛和俄梅拉被焚烧前的警告、约拿和尼尼微事件等。故此，我相信今天也不例外，神惩罚之先必有宽容、等待、怜悯和赦免。救赎的意义。有的时候神允许某些苦难临到某些人，是有他特定的目的和意义，甚至带有神圣的使命的。历世历代中，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圣徒，那些为主受苦的宣教士，和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生命的殉道者，神急着他们所受的苦难，要将救赎的信息带给世人。直到今天，虽然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是他们因着信仍旧在说话。不明的意义。有时苦难的来临是我们无法明白的，更是无法预知的。正如旧约圣经中约伯的遭遇，那些自义者偏见的解释只是徒增受苦者的伤痛，与事无补，与人无益。苦难不但是个人生的奥秘，它也没有完整的答案，但只能肯定，苦难并非全是负面的。 苦难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有限，使我们学习谦卑，苦难也让我们认识神，使我们更加的依靠他。正如葛培里牧师在为911受难者追思礼拜中所说的，我们人类常常在苦难中成熟。二，人对苦难的反应。主耶稣曾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数千年前，约伯也曾说过，日子短少，多有苦难。可见苦难不但是有，而且是多。其实我们每日都生活在不同形式的苦难之中。一般人对于苦难的反应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形。第一种是胃痛先苦。第二种疑痛即苦。第三种痛而不苦。那些疑痛即苦的人非常普遍，也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的自然反应，但那些胃痛先苦的人则非常可怜，甚至可能有时是白白受苦。唯独痛而不苦的人生却是积极又得胜的人生，他们也是普通的人，但却可以承担超乎一般人所能承担的苦难。生长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莲娜·玛利亚是个天生的残障者，她生下来便没有双臂，而且仅有一条腿是正常发育的。然而她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父母亲伟大的爱，使她能够勇敢地活下去。凭着那仅有的一条腿，她学会了弹琴、绘画、烹饪，甚至驾驶汽车。他还凭着那一条腿参加了残障者奥运会，最终还拿了游泳金牌。有记者访问他，问你是否也曾埋怨过，他说当然有，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是普通人，可是我从没有因为我身体的缺陷而埋怨神。最令我感动和得帮助的是，他说神假如行神迹医好我的身体，我当然很快乐，可是今天我靠着这样的身体仍然能够快乐地活着，这本身已经是一个神迹了。您今日是否仍需要因着神迹才能快乐起来，还是因能够快乐地活着就已经创造了神迹呢？苏格拉底说，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府。三，苦而不痛的人生。请注意，神的话是如何教导我们，到底我们的信仰在苦难的人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？曾罹患鼻咽癌，现在已经归回天家的杨牧古牧师曾说，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，也不是用来逃避苦难，乃是帮助我们承受苦难的。圣经中有三个基本的真理，可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过得胜的生活，做个痛而不苦又喜乐的人。第一，保罗的教导，坚定的信心，参见罗马书5:1-5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重复提到欢欢喜喜，根据经文的意义，我们能够活出喜乐的人生，主要是在乎信心的认知，特别在苦难中有两件事是我们要坚信的。第一，是在恩典中欢欢喜喜，虽然受苦，但仍然相信自己是活在恩典中，这个恩典就是与神和好，这个正常又美好的生命关系是任何人、事、物都不能破坏的。因着有这个蒙恩的地位，使我们在苦难中便仍然能够欢欢喜喜。第二，是在患难中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 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生表示是生命的结果，苦难能够帮助生命成熟和成长，故此野外的花卉树木比温室里成长的要坚强得多，便是其中的原因。第二，摩西的祷告，智慧的祈求，参见诗篇90篇14到15节。祷告可以说是在苦难中我们作为人很自然的反应，可是是否能够发出有智慧的祷告，却是属灵生命的极大学问。摩西的祷告是：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，叫我们喜乐。摩西的第一个祷告是求在神的爱中喜乐，而且是早早保得神的慈爱。原来爱能使人刚强，使人满足，更使人有盼望。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，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爱能使本来充满着劳苦愁烦的人生变为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神的爱胜过人的爱，人的爱往往不可靠，容易改变，令人失望，而神的爱却永不更改，因为神就是真爱。摩西的第二个祷告是求在苦难中喜乐，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祷告，因为通常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希望神能够早点把苦难挪去，这是正常又自然的事情。可是摩西有点反常，他没有求神挪走苦难，而是求神照着使他受苦的日子叫他喜乐，不是求减少苦难，而是求增加喜乐。他认识到在苦难中绝对不能失去从神而来的喜乐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第三，耶稣的榜样，复活的盼望。最重要的一项是要仰望耶稣，以他为我们信心的对象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主耶稣在当时所面对的苦难，实在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。他给人侮辱、唾骂，做假见证陷害，被当众戏弄。他还有两方面的忍受，一是指肉体方面忍受的十字架的苦难，二是指心灵方面忍受的罪人的顶撞。我们的主都是以人的感受来承担这一切苦难的，因为他也是人，故此我们相信他有难过，有痛苦，有忧伤，且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但重要的是，他因为摆在他前面的喜乐，成了我们的主能够轻看羞辱和忍受苦难的力量。而这个前面的喜乐，就是指他在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得到的荣耀。复活的盼望，同样是我们受苦中的力量和喜乐的根源。否则我们在这个空虚异变而又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，必定绝望痛苦的生活。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成了我们基督徒将来复活出熟的果子，它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根据。是的，苦难和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，想到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那份因永恒盼望而带来的喜悦，相比于今天的苦难和短暂的伤痛，便显得微不足道了。 原来主耶稣不但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更给我们留下了如何面对苦难的榜样。其实，人生际遇变幻无常，苦与乐也并非完全绝对。有苦尽甘来的时候，也有乐极生悲的情况。基督徒也不例外。相信神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，要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代活着，总有他的美意。故此，我们无论身处于顺境或逆境，都要存着敬畏的心，行在神的旨意里，活出属灵生命的素质，专心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。相信神绝对不误事，他可以使创伤变为力量，使泪水化作彩虹。急着苦难，人的情感和情操得以升华，可以活出痛而不苦的人生。